同学请坐。今天有38个提问，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首先是中国同修的提问，有6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自东汉以来，魏晋至南北朝期间，根据记载有3次的灭佛活动，请问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当时佛教界过于富裕，导致于民间贫富悬殊，或因出家人本身不检点，还是当朝统治者本身的问题所致？这一桩事情呢，在佛教里面呢，是众所周知的三无灭法，但是时间都很短，大概是2-3年呢，佛法又重新被肯定，就复兴起来了。在中国，这是非常好的教训，那么问这个，要问这个原因，这是属于思想上的形象上的。那么说是佛教过于富裕导致跟人这个民间的问题，我想这个不太可能为什么呢？无论在哪一个时代，佛门这个供养有多的话了，没有不照顾人民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跟历代的祖师，不但常常教导后人，他自己本身呢就是这样做法我们看近代印光大师，你看看他的传记他在晚年出名了这是高僧大德，所以皈依供养的人就太多了那么他把这些钱，他没有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完全用来做公益慈善事业但是他最主要的呢是宣传佛法所以他办了一个弘化社就是一个佛经流通处苏州的弘化社，印的这些经论善书印足不仅是着重佛法，对儒跟道他都非常关怀你看他的文抄几乎这个儒占很大分量的篇幅为什么呢？那是学佛的基础，这个诸位一定要懂得儒道纵然跟佛有界限，佛跟儒道没有界限这是学佛同学一定要知道的什么原因呢？ 中国从唐朝中叶以后不修小乘，这是佛讲得很清楚的。佛学佛不可以劣等，像读书一样，要循序就班呢，逐渐慢慢向上提升，所以佛讲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呢，非佛弟子。这话说得很重啊！所以小乘经，我们中国翻译的相当完整，现在大藏经里面的四阿含，跟南传巴利文的经典的时候，分量几乎是相等，就翻译的很完备。但是唐朝中叶之后呢，小乘两个宗派就衰了，现在没有了，宋以后就没有了，陈氏宗、居士宗这两宗都没有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名词。那么中国有没有在奉行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呢？有，中国人用儒、用道代替了，所以儒这个道啊，跟佛的关系就非常密切。那我们晋宗还有很美好的典故，伏羲三孝啊，很多人都知道啊。这是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在庐山建立东林念佛堂。那时候陶渊明是儒，陆道长代表是道，这三个人关系非常好，好朋友，他们两个上山访问，这聊天，这个云公大师送行，那个时候他们的戒就是伏羲，伏羲是戒仙，送客都不过伏羲的，结果聊了忘掉了。就过了桥了，三个人哈哈大笑，今天慧远大师破戒了，那么这就说明这个儒释道的关系，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实在讲，在老子、在孔子跟释迦牟尼佛绝对没有界限，凡是出了问题都是后人。后人为什么出了界限呢？不通啊！不通就有门户之见。我比你高啊，你不如我啊！这个是自古以来所谓的是文人相亲的啊，矛盾从这个地方发生的。真正学通了、学明白了，知道是一家，彼此互相尊敬。互相标榜，这是正确的。像佛在华严五十三参里面告诉我们的。你看五十三位善知识，每一个人学的法门不一样。但是对外呢都自己谦虚，尊重别人。这是正确的。与中国的礼相符合，礼自卑而尊人呐，这才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就再修得再好啊，也都要谦卑一点。那我们看天主教，你看这个玫瑰经是天主教的招募扩送它十五段里面第一段讲的什么？圣母玛利亚的谦卑把谦卑摆在第一，我们佛法里面也是一样的。你看普贤十愿第一，礼敬诸佛，你不谦卑你怎么能礼敬礼敬就是自谦而尊人所以这个要知道所以这第一个问题应该不会我们在这些年来是在家就是在海外，国内有灾难，我们也全心全力援助。 啊，没有说是听到有灾难的无动于衷的，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事情。啊，真正学佛的不会啊。那么第二呢，或因出家人本身不坚定，这个也有可能，但这个是少数，绝对不是多数。啊，出家人本身不坚定，这是晚境呐、啊，晚境变成多数啊。把佛教形象破坏了，啊，不再学习经教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灭度的时候，啊，就过世的时候，交给往后弟子的这个四依法了，说得好啊，那我们如果能记住，你就不会迷信，就不会盲从。啊，这佛在世，我们依佛了，依靠佛了。佛不在世，依靠什么呢？啊，佛说了，依教不依人。啊，叫什么经典呐、啊？啊，经典里面教我们怎么做，我们老老实实依教奉行就对了。别人教我们，他所教的有没有经典依据？没有经典依据。如果说是不如理不如法啊，不合情的，我们可以拒绝，可以不听他的啊。这是佛教导我们。你看第二个叫依义不依语，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佛经到中国来啊，你看都是翻译过来的，从梵文翻译过来的，一个梵文原本很多人翻译里头文字不同啊，那到底哪个正确，哪个有问题呢？佛这句话说得好，我们依他的意思，语言没关系。啊，多说一句少说一句有什么关系呢？啊，随便怎么说，只要说的是一个意思就好了。啊，这把这个问题给我们化解了。啊，所以你像《金刚经》流通的最广的，啊，一个本子，六种翻译。这六个翻译一本都在大藏经里面啊，无量寿经十二个翻译一本啊，失传了七种，现在还有五种啊，像类似这种情形非常之多啊，这个依义不依语啊，哎，这个意思没错就好啊啊。第三个讲一了义不依不了义。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什么叫了义呢？现在社会用得上的，这叫了义，学了马上就管用啊！如果现在学了之后啊，这个社会啊不适用的，这叫不了义。你看这佛说的多么圆满，最后告诉我们：一知不一识啊，这是什么？理智，事实感情啊，学习要以智慧。以理智，不要感情用事。你看说多好啊！佛对于后世状况的是了如指掌啊！那这个我们能信得过 啊？今天末法时代，他老人家看得清清楚楚，很多他的遗教啊，甚至就是对现在这个社会讲的啊，因为在过去社会的时候，很不可能啊。为什么呢？历代帝王。护法啊，这高僧大德辈出啊，不至于有这些问题啊。佛教就变成宗教，它本来不是宗教啊，本来是学术，儒释道三家了，不是说三教，说三家了。在从前是三家了，到三教是什么？唐朝中叶以后就有所谓三教了啊，但是那个教还是教学啊，可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宗教啊。我们现在所说的宗教这个名词是从外国传来的啊，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讲宗教这种名词的啊，是外来语啊。我听说从日本传过来的，日本也是这个欧洲说传到日本，日本传到中国啊，所以佛教变成宗教了， 应该不超过300年啊，总是这个乾隆时候还没有，总在嘉庆以后。哎，那么佛教本身也称宗教啊，这个宗教诸位一定要了解啊。佛教讲宗呢，专门讲禅宗，禅宗啊，教外别传叫宗门。除了禅宗之外，其他的这个宗派呀、啊，都叫教，叫教下，叫宗门教下，所以简称为宗教啊。所以他这个宗教还是本身里面的宗派啊，宗派的这个称呼啊，与现在我们所说的宗教是完全不相干。那、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看主要的这个原因呢，应该是最后者。那个统治者的时候，他的爱好不相同啊，他不喜欢佛，喜欢道啊，要把道兴起来，把佛灭掉，这个是有这些可能的，叫门户之见呢太深了，那、啊、就产生这些极度障碍啊。哎，总而言之呢，都是对于经教研究啊不够透彻啊，尤其现当前这个社会啊，这个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混乱啊，将来的思想啊，我们现在所处是大乱之时。啊，几乎全世界的治思人人，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常非常关心如何消灭冲突，如何恢复世界安定和平。真有人呢在做啊！啊，我过去在澳洲911事件之后啊，大学来找我啊，我也去参与了啊，就参加了10次这个国际和平会议，我对这个情形了解很多啊，真的想做啊，能不能做的效果呢？不可能。西方人最初他们的思维是用镇压啊，用武力报复啊，用这种手段。那么911事件发生之后啊，有不少人在反省，这个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增长怨恨啊，会把问题越搞越复杂。这是现在已经摆在眼前了。联合国呢，从和平啊，和平啊，开和平会议，和平会议开了30多年，每一年不知道啊，花了多少人力、财力、物力，没效果啊。我参加了很多次啊，我在大会里面也都做出主题报告。把中国5000年来这种和睦的理念啊，方法是教学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半半教学啊，所以讲经300余会啊，那就是办300多次的班了 啊，这个大小啊，300多次。啊，他老人家一生教学，要用现代人的这个话来讲呢，释迦牟尼佛他是一个职业教师，他是这么个身份。那、啊、现在西方人所讲的多元文化，那释迦牟尼佛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啊，他本身的身份。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老师啊，因为他教学不收学费。那理念跟孔子一样，有教无类啊，他不分国籍 不分宗教，不分族群，只要你来，没有不热心教导你啊，教一辈子啊。现在全世界的所有宗教的一些活动啊，释迦牟尼佛一生从来没有过一次啊，在今天都没有啊。啊，他真的是教学啊，教学的目标啊，我们这么多年的学习啊，明白了啊，他两个目标，一个是大众化的。啊，大众化的目标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目标就解决是问题啊！啊，所有苦难从哪里来的？从迷惑，你对于这事实真相不了解，不透彻啊，所以你的想法看法错误了，啊，于是你的说法做法也错了，啊，那当然产生苦果啊，啊，做明白了，你的思想、言论、行为都正，那所得来的果报是乐啊，啊，这是大众的，啊，对一般的教学，啊，除这个，那等于是。有特别天分的啊，志愿大的啊，想追求真理的，那就是高等哲学了啊。那跟你讲什么？讲宇宙、生命、万法的事实真相。这就是经典讲是诸法实相，目的呢是叫你明心见性，这个高了啊！见性在佛教里面是就证得佛果了，所以佛是佛教里面的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是佛陀，第二个学位是菩萨，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像现在学校里学士、硕士、博士一样，啊，学位名称呢，与这个神、与神仙毫不相关呢，啊，所以佛教说，一切众生呢，皆当成佛，啊，你好好的学嘛，你应当拿到最高学位嘛。这佛教佛陀啊，博士多，这文化水平高啊，啊，道理在此地啊。第二个问题，他说我们接触目前的佛教界，感到各地寺院的名目很多，许多人呢去求平安、求消灾、求发财，甚至一些不法的企业家或是贪官污吏也去求佛保佑免受惩罚啊。然而孔夫子所提倡的都说明人应当啊关心民间疾苦，为此而赴汤蹈火，请问如何认识如佛的不同？如佛在世间法完全相同啊，是有一点不同啊，这个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不同啊，是佛讲求的是彻底放下，这一点不同啊。放下什么呢？放下妄想啊。什么是妄想呢？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乃至于意对知啊，你有妄想啊，就起心动念了 接触会起心动念的啊，这个妄想叫无明，是一切错误的根源啊。佛家两句话讲的太好了，迷为一念，一念什么？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迷了。觉为一心啊，什么是觉？觉就是一心，觉知一心呐。啊，那你看这个净宗法门直截了当啊，《弥陀经》里面叫你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目的在哪里？念到一心不乱呐，一心不乱就成佛了。是以这个为目标啊，这个目标高啊，这个目标是在极乐世界是什么国位？是十报庄严土的上上品的国位。弥陀经不简单的 啊，这是终极的目标啊。真解决问题啊，那么你起心动念了，跟着这个速度很快啊，分别就来了啊，有了分别了，这个执着就来了啊。所以佛家大乘经教里面常常讲啊，这个无明，这个起心动念呢叫无明烦恼啊，分别呢叫尘沙烦恼，执着叫见思烦恼。这三种烦恼啊，把你自信的智慧德相啊全部障碍住了啊。佛在大经上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你全都清楚。所以佛法是平等的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你就是被妄想分别执着害了。妄想分别是从哪来的？是你自己一念不觉而来的，没有原因啊，所以叫无始无明啊。你能把这个统统放下，这就成佛了啊。这一点呢，跟儒、跟道、跟世界上其他宗教不一样啊。佛家讲究放下。啊，你看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表演的啊，他一生这个经历啊，我们一定要很熟悉啊。他19岁放弃了王位的继承权啊，他是王子啊，啊出去求学啊，当时印度那个学术可以说在全世界也非常辉煌啊，无论是学派是宗教，都是达到啊很高的水平啊，因为他们修定啊，都着重于禅定，而且禅定的功夫很深啊。佛家里面讲四禅八定，就是当时印度的学术里面的风气啊，在甚深禅定里面。他是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控制住啊，虽然有没有断，但是他不起作用啊，定功控制他不起作用，只要这个不起作用啊，空间维次就突破了啊。于是这个六道不是佛法说的啊，六道是婆罗门说的啊。婆罗门教的历史比佛教长很多啊，就是现在的印度教，我跟他们有接触，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历史有10000多年，可以相信啊。但是现在全世界呢，世界公认的承认他的是8500年，那对佛教承认是2500年，差很远呐 啊。所以是这个六道轮回是他们讲的啊，当然呢，他在甚深禅定里面他见到的，在定中的见解，这不是一个人见的，哪个人修哪个人都能见到 啊，可是这里面呢，还是有几个问题。啊，这个第一个，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第二个问题，六道是怎么来的？第三个问题，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没有人能回答。啊，学术界没法子解答。啊，宗教界里头也没法子解答。啊，释迦牟尼佛学了12年，30岁，这到恒河边上，啊，但没地方再学了。到恒河边上找个大树底下入定，啊，这一入定是把这个东西通通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这一放下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这些问题全都解答了，都明白了，都清楚了，于是他就开始教学。79岁过世的，整整教了49年。啊，没有一天呢，不讲经，讲经就是上课嘛。啊，一生就是搞办班教学啊，规模大的有几万人呢。啊，办这个活动啊，啊，小的几个人，啊，乐此不疲啊，足迹遍无印度，啊，一生没有见过寺庙，这个诸位要知道，给我们做出的榜样，啊，什么叫道场呢？他人在哪里，道场在哪里？啊，他的学生多，里面确实。有不少过往大臣、长者、富豪啊，他们有精舍、有花园啊，供养释迦牟尼佛，他也很活泼啊，他并不固执，不是很呆板，你供养我就接受啊，但是他接受什么呢？给我们留下一个好榜样，他接受啊使用权，他不接受所有权。财产所有权呢？你哪个人啊？是你的，我借用啊！我借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啊！我不用了，我到别的地方去了，就还给你。这个好啊，我们要学习啊！啊，我今年在马来西亚啊，这个遇到李金友居士，他是个开发商。他要送我一栋金舍啊，再送我一个这个讲经弘法的场所啊，是一个商业大楼啊，他把顶层一层给我，大概有2-3万这个香港讲的平方英尺啊，这么大场地给我，我就告诉他，我说好，我接受10年啊，借给我用10年，10年之后呢，我还给你。这个好，这是正确的啊，也满了他的愿了，我们替他做了好事了啊，对佛教不产生副作用。如果说佛教我这个有财产了，别人来跟我，他的目的是在财产上，道心没有了。啊，这样一看，这道场是都有主的，啊，他就不会想着好好争取，在这个时间里面要用功，要提升自己，这是对的呀。啊，所以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你看你多自在，多快乐。所以这是这个佛法跟世法差别就在此地啊！你能真放下，你障碍没有了，所以你自信里的本有的般若智慧德相全现前啊。那么这个事情 在中国也有个最好的例子，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释迦牟尼佛是像我们现在叫知识分子啊，求学放下。如果不放下呢？释迦牟尼佛学了12年不放下呢？不放下就叫世间法，放下了就叫出世间法。所以世间法、出世间法没有界限，没有差别，就看你能不能把烦恼习气放下。真能放下，佛家常说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都是佛法，如是佛法，道是佛法，它跟它差别放下了吗？如果不放下呢？不放下它是哪一法是佛法？你去今天学华严学净土都不是佛法啊？为什么呢？你还有烦恼，你还有习气，你还有分别，你还有执着。所以佛法跟世间法的分区别了在这个地方啊，不是说我这佛经是什么，不是的。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叫做佛法啊，没有放下的时候你天天读佛经还是世间法。为什么呢？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不了解诸法实相所以这就分得很清楚很明白了所以真放下的时候一切法都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今年我在马来西亚跟马哈蒂见面，我送他一张千手观音千手观音，观音菩萨头顶上有32个面孔，32相。我送给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个在佛法里头是属于教学，代表什么呢？代表多元文化。什么是多元文化呢？观世音菩萨32应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就现什么身。应以基督身得度，他就现基督身。基督是佛教啊，是佛法啊。应以阿红身得度呢，他就现阿红身。所以我说画佛像的这个人呢，他没有能体会到这一点。因为古时候画的时候，面孔大概都是差不多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交通不发达，资讯不发达了，很少人到外面去看过。现在这个资讯发达了，交通便捷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呢已经是整个地球了，所以地球村了那现在画造这个32相的时候，就应该造全世界各种不同民族的面孔，各种不同宗教的面孔，那一看说一家人，宗教当中的矛盾就没有，宗教当中这些成见就没有了就可能团结了才晓得是一家我跟宗教接触很多很多宗教领袖我都很熟我告诉他，我说我们信仰的是一个真神，大家都点头，都认为说我这个教里的真神我说我们信仰是唯一的一个真神，我说你相不相信真神有无量智慧，大家都相信真神有无量的神通，它会变化，这也相信。我说那就神了，这问题就解决了，真神在基督教就变成耶稣，就变成摩西就用这种神，那在中国呢它就变成孔子，变成孟子在印度呢它就变成释迦在阿拉伯世界呢他就变成穆罕默德，都是一个真神的化身。他们听了之后听之后都点头都没有反对的意见。 宗教可以断绝。啊，所以要晓得，啊，这个真神，佛法里头没有真神，佛法叫什么？叫法性。啊，法性能现，为识能变。啊，为识是什么呢？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它能产生变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世界叫一真法界。啊，你才能看到事实真相。有妄想分别执着呢，这个世界没有一法，它是定法。这个跟现代的科学讲的就相应了，啊，千变万化了，啊，所以佛经里头不但是有高等的科学，啊，这个哲学它有高等科学，啊，你看跟现在这个尖端科技，啊，量子力学。啊，微观世界，啊，基本粒子，在佛法里讲的很多很透彻啊。啊，佛在2500年前讲的，现在科学家才发现。啊，那跟佛经讲的时候，他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啊，佛教不需要用仪器，用什么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是世间所以法而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你自信里面有圆满的智慧，有圆满的德能，有圆满的相好，只要你把它去掉就行了。啊，所以中国，你看慧能大师他表演的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跟五祖谈话，正式谈话就是最后那一晚上，啊，半夜三更进门，在我们想象当中，顶多两个小时，啊，跟他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二生起心，他就豁然大悟，他悟了之后很难得，真不容易，把自信是什么样子说清楚。啊，释迦牟尼佛觉悟之后，他是也说得清楚，但是在都在大经里头，不像慧能大师那么简单明了。啊，让我们一听立刻就知道，他是何其自信啊，本自清净。啊，这第一句本自清净，啊，第二句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印度所有宗教追求的大半涅槃就是这一句，啊，涅槃是你自信本有的，啊，第三句是何其自信啊，本自具足，这个具足就是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就是这一句，啊，你本来都有啊，你跟佛没差别，啊，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啊，丝毫欠缺没有。第四句是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这你的心是定的，啊，自性本定，它不是修来的，本来就是这样的。最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宇宙从哪来，生命从哪来，万事万象从哪来，六道轮回从哪来，十法界从哪来，这一语解决了。啊，这是慧能大师开悟讲的五句话了，把自信的体相作用都说出来了，非常非常难得，步入这个境界他怎么说得出来，啊，他一说出来忍和尚明白了，啊，经就不讲了，一波就给他了，送他去避难，他在猎人队里避了15年，为什么呢？嫉妒障碍啊，这个中国古谚语的这句话我们要明了，它是真理啊，叫做什么呢？同行相忌啊，什么人嫉妒他呢？和尚嫉妒他啊，他不认识字，是老粗，到庙里来的时候就在那做义工，做了8个月，佛 法怎么可以传给他呢？他有什么资格来继承呢？啊，所以庙里头几百个人到处去追找，想把衣钵夺回来。啊，这同行相欺，啊，这个我们要了解啊。所以，这个至于啊，许多人想求平安、求消灾、求发财，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但是他们求不到，他们所求到是他命里有的，命里没有他求不到。啊，可是佛家确实有，如理如法，一个求，有求必应。你不懂道理不行啊，不懂方法不行啊。你以为木雕泥塑那些佛像会赐给你，那就完全错了啊！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求这些方法通通在布施。你想发财，你修财布施啊，越布施啊越多啊！你要求聪明智慧呀，你要修法布施啊！你要求健康长寿呢，你修无为布施，它有因呐、啊。你修这三种因，这三种果报一定现前啊！诚心诚意的去修、去修、去学习，你才能感得果报，真的一点不假。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多少看相算命呢，都说我贫穷下贱，这命是贫贱的啊，贫是没有财富，贱是社会上没有地位啊，一生很苦啊，而且又短命啊。我对于他们讲的话我很相信，为什么？我自己反省啊，该不该有财富，该不该有地位，想想都不可能啊。以后学了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对，你要懂理论懂方法，你好好去去做，我去依教，我真的去做，但是我没有求啊，我也没有求财富，也没有求地位，也没有求长寿啊！算命算我过不了45岁啊！我现在80多了啊！我没有求财富啊！可是呢，你只要做，它自然来啊！来，我不急财富啊！来了什么呢？我们就转供养、转布施，帮助需要的人啊，像大陆上过去这些灾难啊，我们全心全力帮助啊，办这个希望学这个小学啊，希望小学我们建了10所啊，凡是对社会也有利的事情我们都做啊。啊，这两年我们在我老家庐江办了个文化中心啊，这个缘起我们报告多次，很多同学都晓得啊，是参加国际和平会议，我们把中国古圣先贤的这个方法说出来，他们都很感动。但是会后呢告诉我，他说法师，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所以我们就做一个试验，看看能不能做到，做成功啊，而且很快超过我们想象的啊，很短的时间就有很好的成效，真正是非常难得，做给联合国看的 啊，希望他们说真正能重视啊，全世界各个族群古圣先贤那个老的经验。啊，老的方法现在用还是非常有效。啊，你再细心去琢磨那些老经验、老方法，里面确实含藏着有高等的哲理，有高等的可以，不可以轻视。啊，只是现在人的时候真是好高骛远，把古人的东西都看成糟粕，把它舍弃了，这可惜啊，造成先前那些许许多多的困难啊，这个不可以不懂。第三个问题是，现在佛教寺院道场多半成为观光景点啊，祈福消灾之处。由此看来，请问佛教对于社会、国家甚至全人类到底有什么实质的效果贡献？去年联合国的活动主题就是纪念释迦牟尼佛2250年啊，讨论的题目呢，就是佛教推对于世界人民的贡献啊，跟这个问答是是相同的啊。佛法的对于社会人类贡献是教学，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这些寺庙的活动是释迦牟尼佛当年没有，这是后人搞的，而且很晚啊。佛陀这个教育是他老人家死后1000年才传到中国啊，这按照中国历史的记载啊，到中国来的时候才有寺庙建筑，在印度就没有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懂得的，它是教学啊，他教学的内容啊，我们现在学习了50多年，知道任何一部经典里面一定是这5个内容啊。第一个是伦理，第二个是道德，第三个是因果，第四个是哲学，第五个是科学啊。这5项啊都讲到登峰造极啊，不接触不知道，接触之后再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啊，学佛确实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这当年方老师介绍给我的，我很感激老师啊，这么样的幸运啊，我的一生的的确确是过着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他老人家讲的话，我证明了啊，所以我也遵从老师的教诲。张家大师告诉我，学佛要学释迦牟尼佛，学儒要学孔子，你要像孔子啊；学佛你要像释迦牟尼佛啊；学道那你要像老庄。这叫你学会了，如果学的不像呢，那就变成儒学啊，道学、佛学啊，这个不管用啊。但是在世间的时候，可以拿几个博士学位啊，也可以做一个名教授啊。你自己依旧生活在烦恼苦恼的世间，你不能离苦得乐。你不可能像啊夫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喜悦你得不到啊。佛法里面讲的常生欢喜心，法喜充满你得不到啊。你必须真学，学得很像你就得到了。啊，所以现在这个祈福消灾很重要，我们要为全世界来祈福，要为全世界这个消灾啊。 啊，现在灾难很多。下面第四个问题，就是弟子在净宗学会的道场担任法宝流通的执事，最近法宝仓库出现了一些老鼠菩萨，还有老鼠啊，老鼠，并且呢咬坏了公务车的电线，请问啊，他下头有几个小题目，可否把这道场里面供修后剩余的菜饭供养这些老鼠菩萨？啊，甚至道场里面的食物啊，属于常住物，会让这些老鼠损福报吗？啊，这个是应该的，这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啊，佛陀当年的僧团呢，每一天出去托钵，啊，托钵吃了剩下来的时候都布施出僧，啊，在野外的时候，这些鸟兽都布施供养他们，啊，佛不许可的时候。这个饭留到明天再吃不可以啊，这是什么？这讲究卫生啊，隔夜的饭的时候吃你容易长病，你长病不是要人家伺候多麻烦的啊，所以佛弟子不吃隔夜的东西啊，可是现在有冰箱可以储藏了啊，从前没冰箱啊，所以这是佛我们吃剩下的就一定供养这些畜生啊，那老鼠也是畜生之一，应当接受供养啊，这个没有问题啊。第二，是该供养他们，让他们继续在仓库出入，或是捕捉他们呢？皈依之后带去放生，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么多年来其实经验很丰富，你可以跟老鼠沟通。啊，你供养他们的是食物，不许他们呢损坏这些法宝，他会听话。啊，我在澳洲，我们有很大的菜园，啊，我们菜园里面种的蔬菜可以供养道场300人，啊，每天吃用300人，你就想这菜园多大？啊，我们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水果树很多，我们指定几棵树专门供养鸟的，啊，鸟来的时候你吃水果的时候就吃那几棵，其他的不可以，要留给我们，很厚重，啊，这小动物，啊，常常到菜园那吃了吃菜的，我们也留了一个鸠肉给他，那是供养你们的，你们来的时候天天到那吃，那个地方我们也天天照顾他，啊，供养他。很好做，没问题啊，很愉快啊。啊，所以我们的菜东西长得都特别好啊，你要有爱心对它，所有一切动物都有灵性，通通可以沟通啊，连蚊虫蚂蚁都可以沟通啊，我们做这个经验呢太丰富了啊，希望大家的时候好好的来学习啊，来推广。万一他们有任何破坏法宝和常住物的行为，需要背因果，是他们是背因果，你也有责任啊！你没有照顾好啊！不要把这个因果责任呢都推给他们啊！我们自己要跟他交好好的交流啊！不能感应的时候，是我们的诚意不够。至诚就能感通啊，你诚意不够的时候不行，你真有诚意的话行啊，没有问题的。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请问所谓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真有此事吗？最近科学家以虚拟的方式证实灵魂出窍只是一种错觉，请问如何解释？这个科学家模拟灵魂出现这个现象，我在网络上看到啊，这同学他下载给我看，嗯，啊，这个事情在国内在海外很普遍呐， 啊，科学家实验不出来。啊，但是他的实验呢，也不能说没有完全没有道理。啊，不够圆满，真相呢，他还是测不准。像科学家里边测不准定律啊，他有偏差，有错误。这个我们应当要晓得啊，在这个国外的心理医生呢，他们处理这个事件经验非常多，报告也很多，那些报告比科学家这个实验的时候报告的详细啊，可以多参考啊。你像在美国最著名的凯西啊，这是上一个世纪啊，二次大战之后的之中他过世的，距离我们不算太远。那么最近的这个魏斯波斯啊，他有四本书啊，在美国在欧洲有很多心理医生啊，对于这些经验非常丰富啊，可以看看他们东西啊，必要的时候呢你也可以亲近他们，自己去做实验啊。我们澳洲有个同学现在在美国，他就专门找这些心理医生，听说做过好几次实验，他也很满意。下面一个问题是，社保局的钱是由各个参保人员集得来的，国家呢也用这些钱去投资股票等金融工具，以使社会资金越滚越大啊，就由官员拿用这些资金而受到查处，受限时报我们看病住院的钱大部分呢是社保局给出的，请问这样有没有卧报，将来要不要披毛戴罪还钱？这些事情呢，不需要提在我们佛学答问里面呢，提出。啊，所以我们问的时候还是多关心啊，这个自己修学的，这是第一。啊，自己修不好，这一生就很可惜。啊，自己修好了，才能帮助别人啊！你看看这个夏威夷土著的报告啊，他帮助一些病苦的人啊，那是一般医院无法治疗的啊，他也不接触病人啊，只是拿着病人的病历，他从自己内心上下功夫啊，跟我们念佛的理论方法非常相似啊，用真诚心自己忏悔，把忏悔的功德回向给他，就产生效果啊，居然把那些病人的病都治好了啊，没有接触过，那病人就自然就好了。这看起来好像是很神奇，它有道理，有很深的道理啊。那么从这里也可以证实佛门里面的回向功德不可思议啊。那回向效果不大，是我们自己没有功夫啊，自己有功夫回向效果就很大。下面是网络同学提问啊，第一个问题，这弟子曾经对父母亲啊，对父亲态度不好啊，经常对他爱理不理的。如今就是我的儿子也给了我同样的态度，甚至连话都懒得给我说。我现在知道这是自己的业报，也正因为如此，我更痛心啊，儿子。此刻 也正是在造恶业，请问怎样挽救这个情形？这桩事情啊，你要想真正理解，回头我劝你先到庐江汤池文化中心呢去学习两个星期，你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啊！自己靠自己来学习非常困难啊！祖师大德常常教我们学习要有好的指导老师，要有好的同参道友，依众靠众，这个学习效果就大啊，对你影响就很大啊。那么汤池这个《弟子规》的教学氛围非常殊胜啊，许多人到那里学五天到一个星期都受感动，都有很大的改变，你可以去试一试。第二个问题是，小女出生六个多月，身患疝气疾病，前日抽血检查又有许多毛病，念及小女业障深重，墨学也曾在佛前忏悔念经回向小女，但是效果不明显，请问老法师开示怎么办？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因果同三世啊，确实有许多疾病呢，因是前世种的啊。这个在美国心理医生报告里面非常常见的啊，这是我们不能够不相信的啊。那么凯西说过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啊。他说全世界每一个人一生所遭遇的任何一桩事情都有前因啊，不可能他有一桩事情是突发的。他有这几句话啊。那么既然前世是不善的因招这个不善的果报，这一生叫痛改前非，断恶修善啊。佛教导我们有许多方法啊。过去我们念念的都想到自己利益，如果能反过来，我从今之后啊，念念都想到别人，那你看到这小女孩，你能够照顾天下的儿童啊，他们有苦难呢，我们尽心尽力去帮助他，这个功德回向就能产生很好的效应。第三是，如果一个人平时身体很正常，有一天突然倒在地上，或说身体很不舒服啊，在不知他病情轻重的情况之下，是立即叫同修来给他念佛，还是先送医院抢救？那这要看什么人啊？他是个学佛的人，你可以这样做；他要不是个学佛的人，如果你这样做了，他家里来找你麻烦，这后遗症呢？很难想象啊。他说你不把他送到医院去急救，你耽误了他的这个急救的时间啊，他要求你怎么赔偿，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啊。所以现在社会制度啊，这个社会的法律要懂得通通都要遵守啊，或者是你双管齐下，两全其美啊。 那么有一些佛教同修帮助他助念，送他到医院，在医院里面照顾他，这是比较安全妥当的方法。第四次，人在断气之后助念的同修，需不需要每隔一段时间给亡人做中阴开示？如果需要开示，亡人得到利益吗？因为我们这边学净土的同修对临终和中阴开示都非常重视，请曹法师开示。这个没有必要助念的时候，在他这个我们一般讲断气就是这个医生的时候宣布他死亡，最好是12个小时14个小时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就是一句佛号帮助他做念他在临终之前病重的时候决定不要讲开示也不要讲经，也不要去唱念这些东西都是干扰就是一句佛号阿弥陀佛，开示就一句话求生净土，这是最受用的，不能再叫他有其他的想法，那就错了。那如果他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家亲眷属是过世的有这个现象这些人来了，提醒他不要跟他去等到阿弥陀佛来，看到阿弥陀佛才可以跟他走任何人来，任何佛菩萨来都不要去理会，这一句非常重要其他的都不要说就一句弥陀念到底，最对他是最有受用这些事情呢，在持宗须知、持宗精粮里面说得很清楚应当多看看，尤其是发心帮助这个临终关怀，自己一定要有这些常识否则的话呢，你对他就没有好处了，产生负面作用。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儿子吃素一年多了，不久前一场病一场病毒性的感冒，高烧持续3天不退，一直吊着点滴，到第4天呢才一点点退去，之后人瘦了一大圈，请问老法师，第一个是吃素对我儿子的身体到底有没有影响他为什么整天身体不舒服这个我想没有影响因为有很多我认识的一些法师他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吃素，就胎里素人也很健康比我小几岁今年大概有75、76岁了那一生吃素，胎里吃素所以这个事我想没什么大问题那么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个素食的好处知道之后我就完全采取素食我的吃素不是人劝我的，我是了解这个道理一般人饮食着重于生理健康，叫卫生像伊斯兰除了卫生，他讲求卫性就是一切动物性情不好的他都不吃他会对自己会有影响所以佛法的时候采取素食不但卫生卫性，还保卫善良的慈悲心，这个好所以真正圆满了卫生卫性，卫心就是慈悲心， 我是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我才采取。啊，那我吃素的时候也是56年了，啊，这都没有毛病的。所以这个素食对身体啊没有影响。他至于生病的时候呢，他可能在饮食上有问题，要好好去想想，是不是吃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啊，这个都要注意啊。现在这个饮食卫生呢，实在讲是非常困难啊，许多饮食都不是健康的。所以这个从前李老师常常讲啊，就现在人可怜。啊，三餐不是吃饭的，要服毒啊！啊，连米里面都掺杂着什么这个化石粉，那个米漂亮啊，好看呢。啊，蔬菜是严重的农药，啊，那肉食就更糟糕了。啊，你要到这些养殖这些动物的，那你去参观一下，你就会吓到。啊，很可怕啊！所以现在奇奇怪怪的病很多很多啊，总是病从口入啊，甚至现在连这个海鲜都有毒啊！为什么呢？海水被污染了，它都带着病毒。啊，江河就更不必说了。啊，干净的水也都很不容易得到。啊，饮水里头有毒。啊，再严重说，空气里头有毒。你看前几天我看到报纸上新闻说，广州那边下酸雨，那雨水下下来说，那个酸度比浓醋还要酸。啊，这什么原因呢？空气里头不干净啊，很麻烦的，科技带给人类的灾难的啊，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幕后说，是否他这个年纪吃素太早？吃素没有早吃啊，实在讲越早越好。不跟众生结怨仇。底下一个问题，就是黑龙江省啊鸡西市华严寺念佛团，依据老法师的教诲，坚持诵读无量寿经下老会一本，一句佛号一部经，10余年来许多居士都非常熟练了。近日广东有一位法师来到我处讲法啊，经征得寺中住持老法师同意，严厉要求改诵康僧楷本无量寿经，经多方努力圆融均被遭到拒绝，15年辛苦聚集的百余人念佛团因此事件面临解散，请问法师应如何啊？这个应如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法师成见很深啊。古人有一句话说，灵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这个道场他用什么方法修行，修了已经很长的时间，已经有很好的效果了，应当赞叹，不应当改变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懂得经教的法师啊。为什么呢？法门平等呢，无有高下，哪个法门都好啊。如果是只有我的是好的，别人都是错误的，这不是佛说的。佛说了84000法门啊，而且还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怎么可以妄自分别呢？啊，这是错误的。 啊，所以啊，道场我没住过道场，啊，出家的时候在寺庙住过三年，以后再就没住过寺庙了。啊，寺庙不欢迎我。啊，因为我天天学经教，天天讲经教学，啊，寺院需要的是经忏佛事法会，啊，我不是为这个出家的，啊，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啊，在外面流浪啊，啊，还好，还没饿着，没冻着，那发言也还很舒适。但是我们懂得人家道场请我们去讲经，我们对他道场赞叹啊，赞叹他的住持，赞叹他的大众，赞叹他的信徒，赞叹他修学的方法，这才行啊，这才如法了啊。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楞严经，啊，那一次讲了4个月，啊，在九龙戒心街讲2个月，在这个香港南唐道寿野老和尚的光明讲堂讲2个月，啊，圣依法师难得了，非常好的法师啊！我在戒心街讲经的时候，他天天来听。而且还告诉他的信徒，劝他的信徒啊，听我讲楞严啊，他请我到大屿山他的宝林寺啊去访问啊，他是禅宗道长啊，那个时候还有40多个人在那边坐禅，我看了很欢喜啊啊，他让我在禅堂讲开示啊，我不是学禅。但是《金刚经》《坛经》《永嘉大师禅宗集》我都讲过，所以我还有点口头禅啊，我对他赞叹备至啊。啊，回来的时候有些同学陪我去的吗？啊，回来在路上就跟我说：“法师，你对他对禅那么样赞叹，你为什么不学禅？”啊，我就告诉他。个人根性不一样，禅是上根人学的，我不是上根人，我是中下根人啊，所以我对他赞叹啊，我没有这个能力学习啊。中下根人的时候学净土是最有把握的，最容易的啊，禅地学不是容易，为什么呢？禅一定要放下，至少你要放下执着，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执着没有了，这才证阿罗汉果啊！啊，不证阿罗汉，出不了六道轮回，那不行啊，那不算成就啊！啊，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我们业障习气重，净土有个待业往生啊，这还真的。能帮上我们吗？啊，如果不带业，靠完全靠消业，我办不到啊！啊，所以我看到别人修这个法门呢，我非常尊重，非常佩服。啊，我由衷的赞叹。啊，如果连这种这些道理都不懂，这个不可以请他来讲经的，请他来的时候，不会道场破坏了。啊，所以我跟李老师10年，啊，他在台中教学38年，我了解他老人家，啊，任何法师经过台中，他一定请他吃饭供养，绝不请他讲经，也不请他讲开示。我那时候就问他了，为什么？哎，他说你不晓得，他跟我们学的不一样，他来讲他的这一套啊。讲了之后 我们这些人念佛的人心都动摇了。他说我至少要花上几十个小时的时间才能把这个同学又恢复好，太困难了，决定不可能。但是从前那些法师都懂得这个道理，随便你都可以信，他如理如法，现在不懂啊。就这些在佛法叫基本的礼节，你到人家道场要赞叹人的，那就当时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批评人这个不可以的，这个是不如理的，不如法的。现在真正如理如法就越来越少了，所以不可以不知道啊。底下一个问题，请问刻录法师讲经光碟流通，会在光碟上写上网址，请问这样如法吗？这个事情可以不必问了，写网址不写网址我想都没什么关系，写也可以不写也可以。底下一个问题，如果诚心念佛，如经上所说或一日或七日，能吃得成吗？能。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如理如法，佛法不欺骗人。但是若一日到若七日啊，那也是上上根人的，不是普通人的。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了云阔法师，宋朝时候人，他念佛只念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那是真的，那不是骗人的。他靠什么呢？真诚心。什么叫真诚心呢？没有一丝毫杂念。你不妨试试看，你念一天，一天没有杂念，有杂念心就不成了。曾国藩先生在读书笔记里头给臣下了个定义，他说得很好，与佛法相应。什么叫臣呢？叫一念不生谓之臣。这个标准太高了，这诚则灵啊！你心里头没有杂念，只有阿弥陀佛，没有第二个念头，那就产生效果。如果还有第二个杂念夹杂在里面，就把你的功夫破坏掉了。底下一个问题，他弟子是医学院的学生。深知现今人类医学的弊端，是以暴力的战斗打败治病的细菌病毒而取得所谓的健康，而不知实为业力显现罪报所致，更正深夜异业杀生，而且现在医学院做实验对生命的践踏太厉害，实在让人看不下去。请问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扭转这个严重现象？我对于医院接触太少了，那么在中国呢，也只认识一个中医。一个老中医，确实中医的理念跟西医不一样，中医是柔和的。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像你说的，西医对于这个病毒消毒消灭病毒，中医不是这样的，这是解毒化解病毒，你看就和平多了，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不是用战争的方法解决，这个在理念上呢就不同，就像你所讲的一样， 啊，我相信中医。啊，西医虽然好，啊，我也不毁谤他。啊，可是我相信中医。为什么？中医有5000年的历史经验，西医大概才只有300年。经过历史长时间考验，啊，你能不相信吗？啊，科学技术是好，副作用很大。过去70年代，英国汤恩比博士对这些事情，他常常谈论到。啊，科技的发达带给人类一些方便，但是人类付出的代价了，太惨痛了，得不偿失。他这个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啊，那么今天社会的动乱，整个世界的混乱，这个混乱，啊，你细细去想，这个原因在哪里？科技，迷信科技，把伦理道德了抛弃了。西方人迷信这个科技，把宗教教育舍弃掉了，所以他的社会动乱了。啊，在过去啊，中国是伦理道德维系社会安全，西方是宗教教育。啊，所以东西方现在这个伦理道德、宗教教育都没有了，这社会怎么能不乱呢？啊，安全没有保障，这是很可怕的现象。啊，这就是大家对佛法能够懂得一些。众生所造的不善的因，赶来不善的果报，不善的果报就是现在所谓是天然灾害。啊，天然灾害是我们不善的心行为所感到的。楞严经上告诉我们，啊，这释迦牟尼佛说的，水灾是贪心感得的，啊，火灾是讲火山爆发，啊，海啸，尘秽感得的，啊，风灾，啊，飓风是愚痴感得的，地震是傲慢不平所感的，啊，贪嗔痴慢的这些感召的这些自然灾害啊，不是自然啊！啊，我们起心动念跟大自然息息相关呢，它有感应呢，只有人心善啊，你居住这些环境都美好，这风调雨顺，什么灾难也没有。人心不善，什么样灾难都来了，就这么道理啊！所以一定呢要相信啊，好好的从自己这个思想见解啊去下功夫啊，努力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自然外面环境呢，它就会转。这佛说的境随心转啊，环境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都会随自己的心来转啊。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弟子曾经发愿皈依受持佛说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而本身呢又是修净土的，不知是否如法。前清乾隆时候，我们佛门有一位大德 灌顶法师啊，慈云灌顶法师，他著作等身啊，现在日本万字序藏啊里面收他的这个著作啊，大概有20多种啊。那么他有一部《观无量寿经直解》啊，简称就是《观经直解》，里面说了一句话啊，他说我们无论是个人啊，是团体啊，这个遇到灾难了，严重的灾难。灾难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所有的经，所有的这个法门都化解不了。那无论是贤教密教都没有了，束手无策的时候，他说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决定能解决。那什么方法呢？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相不相信？你要相信的时候，你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行了，什么经教都不要读。为什么呢？这一句阿弥陀佛把所有，不单是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方法通通包括在里头，一个都不漏。这观顶法师讲的啊，那你为什么念这个佛没有效果呢？你三心二意，你对于这句佛号怀疑啊，认为还有别的更好的方法，错了啊。我们今天在学华严，华严是以念佛为主啊。你看53参啊，第一个善知识德云比丘啊，善财童子去参访他的啊，他修什么法门？修波州三昧念佛法门，修成净土。我们中国人讲啊，先入为主啊，这第一个老师非常重要啊啊，先入为主啊啊。到最后第53位老师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不就很明显的告诉你，从始至终就是一个念佛法门啊。当中这51位善知识所示现的就是无量法门啊，无量法门呢最后都归净土。这个表法的意思很深呐，要细心去体会呀。啊，事出世间法的成就没有别的啊，三字经上说得很好，教之道贵以专，学之道也是贵以专，专就有定，定他就开慧啊，智慧开了才能解决问题。你学多了学杂了，你心里没有定功啊啊，那就没有智慧啊，这就错了。底下一个问题，他弟子的父母亲戚颇有善根，只是没有发心呢正信佛法，请问弟子应如何有效地帮助他们？这个地方就是佛法讲的善巧方便啊。他如果说不反对的话，你常常听经啊，至于现在用光碟很方便啊，你听经，他不反对的时候，他也就听到了啊，能够听个一年两年，善根就种下去了啊，这是戒淫很好的方法啊。那么你自己更要做到，佛教给我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是善业。你在家做真正孝子啊，你父母这个啊，学佛是好啊， 学佛很孝顺呐、啊，啊，他就欢喜了，啊，他欢喜，他也想学啊，而且也会把佛法介绍给他的朋友们，啊，这样帮助是有效果的啊。第十二个问题，这弟子或欲横死逆难众生，或解破动物时，都念呢？南无佛陀，南无大摩，南无僧伽，南无阿弥陀佛，净土往生咒，祈福灭罪真言，地藏菩萨超度心咒等，请问呢，应怎样念才如法啊？还需要做别的什么啊？或者借什么手印都不需要啊，直念阿弥陀佛，回向给他。啊，帮助他求生净土。你的诚意达到了就好了，念太多了就念杂了，你自己也感觉到很杂，那个接受的众生的时候他也感觉到很杂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佛常说至心一处无私不办啊，弥陀经的宗旨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你要懂这个道理啊，疑才真正有效果啊！所以是一句佛号送往生，对人对一切动物都相同、底下一个问题，请问呢，哪种佛咒能破降头术？哪一种佛咒啊能破蛊惑术？你要真正懂得这些原理原则呢，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这不是观顶法师讲的吗？我们不能不相信啊！啊，什么样的方法都没有效果啊！最后这一句阿弥陀佛有效啊，就怕你念的不诚心，你念的对他怀疑，那就没法子了。你要相信决定有效果啊。那么在藏传里面的时候，他们念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一样有效果，欧玛尼百德美吽啊，这是他们天天念的，跟我们念佛一样啊，那是念观世音菩萨啊，也很有感应啊，就这一句啊，简单也容易。底下一个问题是，老法师说八地菩萨才纯修密，不修密法不能成佛，请问是不是说成佛都要经过密法以去除妄想？八地菩萨还需要有男女双修吗？佛对众生呢所说一切法，有方便有真实啊，这个你要知道啊。佛讲了八地，实际上呢，在华严经上讲，你要到初住的时候你就全部明白了，然后你才知道释迦牟尼佛戒引众生的善巧方便，那种智慧的自在运用啊，你就完全通达了啊。那么你现在还没有到八地吗？你就乖乖的是依教奉行啊，持戒好好的学佛，那不就行了吗？啊，不需要到八地，到原教初住啊，别教初地，你就明白了。底下第十五个问题，初学佛时买的或是借缘而来的书 光碟有很多，现在依老法师学习，只想流通老法师的书碟啊，以及你在教学当中提到的有关影碟，请问其他单位出版的书啊，书碟应如何处理？可以送到寺院道场跟大众结缘啊，现在结缘场所很多，我听说还有很多香港素食店，素食店呢有这个佛书光碟结缘的啊，你送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只要光碟都摆出来，他都很欢迎啊，无论是哪个法师的人，他们都喜欢，可以送给他们去结缘去。第十六个问题啊，就是印光大师既然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为什么年轻时还会反对佛教？佛菩萨再来了，所以大人做六有他很深的意义啊，那释迦牟尼佛在梵王经上不是告诉我们，他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度众生，这一次是第八千次啊，这不就是舞台上表演演戏一样吗？啊，表演给你看啊，教学首先是身教啊，是圣人。像印度的释迦，中国的孔孟啊，他们的教学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啊？你细细去想想，原因只有一个，他所说的他全做到了，做到而后说到啊，这叫圣人呐！啊，圣人的学生，他的弟子，听了老师的教诲呀，他也能做到。就说到之后，他就能做到，贤人呐。那么现在有很多啊，世出世间的这些教师。要求学生做到，自己做不到，所以学生不相信的。说到做不到了，那不就骗人吗？啊，时间久了，被人看穿了，一文不值，人就不相信了。道理在此地。啊，所以菩萨示现，你看看。跟我们现在一样吗？啊，我们先排斥反对，为什么？没有接触，不知道它的内容，以为它是迷信啊。这一桩事不能怪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没有责任，经典没有责任，要怪后世啊，这些佛弟子没有依教奉行啊。本来寺院庵堂是学校啊，现在这个宗教跟庙的时候都混合在一起，这个是实在讲是很难讲这桩事情啊。啊，庙是祭鬼神的啊，寺是政府办公的机构啊。啊，你到这个北京故宫去看看，从前皇帝下面一级单位九个单位都称为寺啊，寺的长官称卿啊，三公九卿，三公是皇上的顾问，九卿是他底下的九个单位啊办事主管。那么这个单位啊，称为寺，寺就是永久设立的， 不会被废除的，永久设立的。啊，宰相底下六个部，那个部是可以换的，啊，是可以撤销的。皇上这是不能，不会撤销的，世代相传。啊，所以佛到中国来之后，佛教里面办公的地方也称为寺，这是非常尊重啊。啊，因为佛教到这呢，是这个帝王啊，以佛为老师啊，啊，法师都是过师的身份，啊，备受尊崇。啊，那么佛教到中国，他办什么事呢？那第一个是翻译经典，第二个是教学，啊，所以他是教育，啊，佛教来了之后，中国变成双重教育。宰相底下管的是儒家教育、孔孟教育、礼部，啊，皇上管的直接归皇上管的佛陀教育，啊，中国人对皇上非常尊重啊，所以皇上推动的这个教育的时候，就比宰相底下的时候啊要普遍多了。啊，所以在全国处处都有寺庙、寺院、庵堂，啊，都是属于教学的机构。啊，那么跟儒关系非常密切。你看历代读书人，多少读书人呢？在哪里读书了？都在寺庙、寺院里头，因为寺院里面有藏经楼，就像图书馆一样，啊。他的典籍设备很完全，啊，藏经楼里头不仅仅是佛书，儒释道通通都有，实际上就是图书馆，啊，所以在从前书籍很不容易得到，啊，只要到寺院，啊，都有了。如果你学习有问题，寺院这些法师都可以知道你，啊，所以。儒跟佛的结合啊，比儒跟道的关系还要来得深啊。那么但是近代呢，近代大家不学佛法，经典舍弃了啊，藏经呢只是在那里供养做装饰品，没有人去读它，这非常可惜啊！啊，这个道理啊要懂。学佛，佛在哪里？佛在经典里。佛不是说过吗？一法不一人吗？那讲得这么清楚，那法就是经典，你要一法，不要去一人。啊，所以接触到佛法，你才知道。啊，知道之后，你就晓得应该怎么学。啊，但是他不如法的也不需要批评啊，没有批评的必要啊，我们自己认真好好修学，慢慢的再来转移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个寺院庵堂，我第一次回国啊，到北京呢，这个拜访赵朴素啊，赵老那也是同乡，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谈了四个多小时，谈得很愉快，我就非常赞成，我提一提所有寺院庵堂都作为观光旅游的景点，为什么呢？他已经不能修行了啊，出名了，观光旅游人太多了，你每天应付这些人已经筋疲力倦了，还有什么功夫去学习呢啊，就应当另外建道场，建道场不要建寺庙的形式，建学校的形式啊，像外国的大学城，有些交通便捷，资讯发达啊，不需要那么多道场啊。古的道场的时候那是古籍，所以供建人参观旅游啊，这历史文物啊，同时可以对观光旅游做机会教育，这个很好啊， 老居士很赞成。啊，我们这是相见恨晚，啊，见面的年岁已经大了，啊，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么道场呢，建十个就够了，十个宗派嘛，每个宗派建立一个大学城，啊，这里面分两个部分，一个是研究的，叫学院，啊，比如华严，华严学院，啊，另外是修持的一部分。就是成学会，华严学会啊，我们净土宗的净宗学院、净宗学会啊，都在这一个城里面啊。这是全国、全世界来修净土宗都到这儿来，这个好啊，方便呐、啊，不要再搞很多很多道场了，不需要了。啊，用大学城的办法啊，他那时候听到我这个建议，很高兴。将来呢，还是要向这个目标去走，啊，这个佛陀教育才真正能信得起来，啊，所以那些道场通通做观光旅游，啊，替国家带来一笔很好的收入，好事不是坏事。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只能够答复到此地啊，下面还有几道题啊，下一次再解答。